从学院毕业的时候，金善吾剃着光头，背上背着一个军用旅行袋，汗从腋下不停地冒出来，有股甜味儿。那时太阳很亮，天空就像个大玻璃盖儿，他老是眯缝着眼看东西。隔壁那个叫徐汝华的女人又在尖声说话了：“
夜里我掉进了泥潭，到现在身上还是黏糊糊的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咔嚓一声，树枝被风折断了。”
金善武很是纳闷，为什么每次都是只有他一个人能听见隔壁那个女人的疯话？为什么老婆木兰听不见？她是不是在装蒜呢？木兰在低着头剪她那短指头上的指甲，连眼皮儿都没抬一下。金善吾试探性地问：“
哎，你听到什么响动了吗？”“
听到了，是风刮得隔壁的窗纸沙沙作响。”这家人家一副破落相，那男的居然还放了一个玻璃缸在后面，里面养了两条黑金鱼，真是幼稚可笑的举动。我已经在后面的墙上挂了一面大镜子，从镜子里可以侦查到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方便极了。我对他们养金鱼的做法极为反感。
地上被践踏的花全都成了黑色。金善武打开门，赫然映入他眼中的是隔壁窗口女人的头部。那女人也在看地上的残花，两眼贪婪地闪闪发光，脖子伸得极长，好像就要从窗口跳出去似的。金善武用自己意想不到的声音轻飘飘地说：“
花儿已经死了。”“
哦，他已经过去了，这个疯狂的季节。”
女人的嘴唇动了动，几乎看不出她在讲话。金善吾继续说：“
真是梦游人的生活呀，日里夜里的。
然而这么快就过去了。
这些日子里，这些扰人的花弄得我们全发疯了。
哎，你有没有梦见过？”金善吾还要再说下去，然而那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在大玻璃盖底下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个黄色的椭圆形，外来的光芒是那么刺眼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遮阴。花间的梦全部失落了。金善吾踌躇着推开门的时候，徐汝华正坐在桌边吃着一小碟酸黄瓜，桌上放着一只坛子，黄瓜就是从那里夹出来的。徐汝华轻轻地咀嚼着，像兔子一样动着嘴唇，几乎不发出一点声响。徐汝华并不看金善吾，吃完了一条又去夹第二条，垂着眼皮儿细细地品味着。黄瓜的汁水有两次从嘴角流出来，他将舌头伸出来舔得干干净净的。金善吾用一种奇怪的，像是探寻又像是发怒的语气开了口：“
我来谈一件事情，或者说根本不是一件事情，只不过是一种象征。究竟你是不是也看到过了？或者说你是不是也有那种预感呢？”
徐汝华痴呆地看 看了金善无一眼，一声不响，仍旧垂下眼皮儿嚼他的黄瓜。徐汝华记起来了，这是他的邻居，那个鬼鬼祟祟的男人，老在院子里搞些小动作，挡住他的视线。吃午饭的时候，老邝看见徐汝华吃黄瓜，立刻惊讶得不得了，说是酸东西搞坏神经，吃不得。等老邝上班去了，徐汝华就一个人痛痛快快地大吃特吃起来。此时金善无继续说，当我在梦里看见他的时候啊，好像有个人坐在窗子后面，我现在记起来那个人是谁了。哎，你说说看，那个泥潭他爬了多久了？徐汝华不回答，金善无还不死心，胡搅蛮缠地说下去，哎，你说那个泥潭是不是就在我们的院子里呢？徐汝华开了口，
死麻雀是怎么回事？
他仍旧不看金善武，掏出手绢擦了一下嘴巴，
这几天我都在屋里撒了杀虫剂。
他的声音这么冷静，弄得金善无的脑袋里像塞满了石头，哗啦哗啦地响开了。他尴尬地承认，
嘿，不过是因为心里有点发慌。哎，你知道的，那些花开得人心惶惶的，有一个时候啊，我是很不错的，哎，我还干过地质队呢。山是很高的，太阳离得那么近，简直是一伸手就可以碰得到。啊，当然了，说这些有什么意思？我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住了8年。你天天看到我，哎，你看到我的时候啊，我就这样。夜里乌龟来的时候，你正在这房间里辗转，我听见床板吱吱呀呀的响，我心里就想啊，哎，那间屋子里有个人也和我一样正在受着噩梦的纠缠。噩梦袭击着小屋，从窗口钻了进来，压在你身上。等树上结出了红的浆果，那时就会有金龟子飞来，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了。年年都是这样。我夜里特别喜欢用2块砖将枕头死死地压住，因为它会出其不意地轰响起来，把你吓一大跳。你整天撒杀虫剂，把蚊虫都毒死了。在黑暗里，当什么东西袭来的时候，心里不害怕吗？我喜欢有蚊虫在耳边嗡嗡地叫着，给我壮胆吗？金善无说来说去的，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，不知自己在说些什么了。徐汝华看着金善无说，
我要去撒杀虫剂了。
他站起身去拿喷筒，走了几步又转过头来说，
我在后面养了一盆洋金花，他们说这种东西很厉害，只要吃2朵以上就可以致人死命的。我喜欢这种东西，它激起人漫无边际的梦想。你老婆总是在镜子里偷看我们吧，要是你想谈你心里的那件事，你可以常来谈，等我情绪好的时候。
金善无张了一下嘴，打算说点什么，然而徐汝华已经在后面房里扑哧扑哧地弄响喷筒了。徐汝华撇了撇镜子，看见里面那个人就像在气体里游动似的，那胸前有2大块油迹闪闪发亮。他记起是中午喝汤的时候心不在焉地弄下的。徐汝华忽然觉得羞愧起来，
这是一种陌生的情绪，为了什么呢？大概是为了一件毫无意义的小事吧，他记不得了。当隔壁那个男人说话的时候，他就觉得是自己在说话，所以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怪异，他只是听着，听自己说话。他记起那些暴风雨的夜晚，黑黝黝的枝丫张牙舞爪地伸进窗口，直向他脸上戳来。隔壁那个人为什么和他这么相像呢？也许所有的人都这么相像吧。比如他就总是分不清老邝和他母亲。在虚辱华的脑子里，他总是把他们两个人当作一个人，而且觉得这样很方便。但是每当他讲话中露出这样的意思，老邝总要坐立不安，担心他的神经，劝他去实行一种疗法等等。前天老邝又在和他母亲偷偷摸摸地商量，说是要骗他去看一回医生，又说如果不这样的话，天晓得会有什么大难临头的。他们两个讲话的那种郑重其事的神气，使虚辱华忍不住嗤的一笑。听到笑声，他们发觉他在偷听，两个人同时恼羞成怒，向他猛扑过来，用力摇晃他的肩膀，追问他有什么好笑的。婆婆幸灾乐祸地说，
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后果全由你自己承担，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。
近来丈夫老邝每天偷偷地将小便撒在后面的阴沟里，他总以为虚辱华不知道，把后门关得紧紧的，一撒完又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而虚辱华也就假装不知道，照旧按丈夫的吩咐每天撒杀虫药。他们两人刚刚结婚时，老邝还是一个中学教员，剪着平头，穿着短裤。那时他常常从学校带回诸如钢笔、日记本等各种小东西，说是没收学生的。有一回他还带回了两条女生用的花手绢，说洗一洗还可以用。一开始他们两个都抱着希望，以为会有孩子的。后来虚辱华反倒幸灾乐祸起来。他们这家子，他、老邝和婆婆，遇事总爱幸灾乐祸。可隔壁那鬼鬼祟祟的男人竟会有一个孩子，想到这一点，就叫虚辱华觉得十分诧异。小孩子总不可以像大人那样飘忽的吧。今天清早他裸着上半身在屋里走来走去，不停地拍响肚子。老邝怒气冲冲地说，
哎，你干嘛呢？
他对老邝笑了笑，
有时候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女人的肚子，只不过是一张皮和一些肮脏的肠子，还有鬼知道的一些什么东西。
老邝说，
我看你啊，最好吃一片安定。
老邝从虚辱华旁边冲了过去，差一点把他撞倒。虚辱华拿着喷水壶到后面去给杨金花浇水的时候，看了一眼金鱼缸就愣住了。两条金鱼肚皮朝天浮在水面上，那水很浑浊，有股肥皂味儿。他用手指拨了一下，金鱼仍旧一动不动。这会儿他瞥见隔壁那女人踮着脚站在镜子面前，正在观察他。虚辱华慢吞吞地捞起金鱼扔到簸箕里面。
下一次那个男人再来谈那件事的时候，自己一定要告诉他自己喜欢过夹竹桃。当太阳离得很近，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时，夹竹桃的花朵带着苦涩的香味开起来的时候，自己在树底下跑得像兔子一样快。虚辱华这样想着，又瞥了一眼那女人肥满的背部，心里泛起一种恶毒的快意。
金善吾飞快地将一包饼干藏进了皮包，啪的一声扣上了按钮，大声说：
你在后面干嘛？我要上班去了。
木兰从后面走出来，黑着脸失神地说：
我倒了一盆肥皂水，我正在想我怎么也上个月的房租还欠着呢。
金善武冷笑一声，边说边走。
哼，你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。
他一直走过了大街，转了弯才回头看了一看，然后伸手到皮包里拿出了饼干，很响地大嚼起来。
金善吾的女儿从百货店出来了，昂着头发稀少的脑袋，趾高气扬地走着。
金善吾连忙往公共厕所后面一躲，一直看着女儿走到大街那边去才出来。一个人的声音从背后耳语似的告诉他：
他已经转了弯了。
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岳父。岳父长着稀稀拉拉的山羊胡，上面有龌龊的九字。
金善武板着脸恶狠狠地问：你说谁呢？
嘿，奉君呗，还有谁？
岳父滑稽地眨了眨一只红眼睛，伸出瘦骨伶仃的长胳膊搭在金善吾的肩膀上，兴致勃勃地说：
来，你出钱，我们去喝一杯。
啊呸！
金善吾厌恶地甩脱了他的胳膊，只听见那胳膊嘎吱嘎吱地乱响了一阵，那是里面的骨头在发出干燥的摩擦声。岳父兴高采烈地手舞足蹈，大喊大叫：
嘿嘿嘿嘿嘿，躲猫猫吃包包，嘿嘿嘿嘿。
金善吾脸一热，下意识地摸了摸皮包，里面还剩有三块饼干。岳父也是一名讨厌的窥视者，自从金善吾娶了他女儿那天起，他每天都在暗中刺探金善吾的一切。岳父像鬼魂一样，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，钻进他的灵魂。有一回，金善吾实在是怒不可遏，就冲上去将岳父的胳膊反剪起来。那一次，岳父的胳膊就像今天这样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响，像是要断裂，弄得金善吾害怕起来，不知不觉中松了手。于是岳父像蚂蚱那样蹦起来就逃走了，边跑口里还威胁说：
日后我要给你实行致命的报复。
此时岳父还在喊：
嘿，躲猫猫吃包包。
岳父大张着双臂往一只垃圾箱上一扑，咯咯咯咯地笑个不停。笑完之后，岳父就窜进寺院里去了。寺院已经破败，里面早没有人住了。岳父时常爬到那阁楼上，从小小的窗眼里向过往的行人身上扔石子儿，扔中了就咚咚咚地跑下楼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哈哈大笑一通。
十年前，金善吾穿着卡其布的中山装到他们家去求婚，木兰用很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一副青春焕发的模样。岳母闷闷地放了几个消化不良的臭屁，朝着天井里那堵长了青苔的砖墙说：“
算我倒霉，把这个女儿让你这痞子拐走了。”
三年后，岳母躺进了医院的太平间，金善吾去看她时，岳母仍然是那副好笑的样子，鼓着抱眼，好像要吃了他一般。他们结婚后，有一天两个人在街上走，木兰买了许多梅子，边走边往口里扔，那条街总也走不完似的。忽然木兰往金善吾身上一靠，闭上眼，吐出一颗梅子核，然后说道：“
哎，我真悲伤。”
哎，他干嘛要悲伤呢？金善吾直到今天都莫名其妙。